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5月7号22点，巴黎时间5月8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伊朗宣布将放弃伊核协议部分承诺，中国外交部指中方对中美贸易磋商具有诚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美中贸易战对世界经济构成威胁，法国呼吁美中避免贸易紧张关系升级。法国图鲁兹附近发生劫持人质事件，四名被劫持女子已安然获释。特朗普文在寅通电话谈朝鲜无核化问题，蓬佩奥最后一刻取消与默克尔会面，在德国引发批评。蓬佩奥抵达伊拉克与伊拉克总理举行会谈，蔡英文指大陆越打压台湾民众越不满，联合国欢迎缅甸遭禁记者获释，但强调该国新闻自由仍未改善，阿迪达斯总裁抨击默克尔政府无所作为。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伊朗在周三宣布，伊朗将减轻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议当中的部分承诺，以回应美国在一年之前宣布退出该协议。据法新社消息，伊朗没有详细说明将减少协议当中的哪些承诺，但是表示将此决定通告给法德中英俄五国。法国警告伊朗，如果违反协议将受到欧盟的制裁。一位德黑兰的外交官向法新社证实，伊核协议五国驻伊朗大使周三应邀前往伊朗的外交部，与伊朗副外长阿克什举行会晤。一年之前2018年的5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伊朗外长扎里夫也定于周三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报道指出，伊朗总统鲁哈尼将在给予英法德等缔约国的信件当中解释伊朗的决定，但是报道没有透露会撤出哪些协议的哪些部分，有关信件会直接交给英法德驻德黑兰的大使，而伊朗外长扎里夫也将写信给欧盟，但是报道没有交代信的内容。在伊朗将退出部分协议的消息曝光之前，伊朗的官员曾经警告可能会增加浓缩铀活动，反映出伊朗有意退出该协议。而据伊朗的通讯社指，退出部分伊核协议仅仅是伊朗报复美国有关决定的第一步。另据路透社消息，法国在周三警告伊朗，任何违反伊核协议都将招致欧盟的制裁。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公告当中说，法国不希望伊朗做出违反伊核协议的决定。中国商务部证实，中国副总理刘鹤本周四访问美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中国进口货品加征关税之际，出席第11轮中美的经贸问题磋商。中国外交部在周二说，中方对中美贸易磋商抱有诚意，而法国就呼吁美中两国要避免贸易紧张关系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从当地周五凌晨开始向中国进口货品加征关税。特朗普还在社交网页贴文指，美国过去多年在贸易方面损失6000到8000亿美元，对中国贸易的损失5000亿美元。他强调说，美国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而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表示说，中国在上周美中贸易谈判当中撤回部分早前做出的承诺，因此特朗普决定向中国货品加征关税，但是新一轮的谈判仍会进行。中国的外交部周二就中美关键的贸易谈判表示说，中方始终认为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是达成协议的前提和基础，加征关税解不了任何问题。而中国外交部还说，谈判本身就是一个讨论的过程，双方存在分歧很正常，中方不回避矛盾，对继续磋商抱有诚意。另外，法国呼吁美中两国避免贸易关系紧张升级，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也表示，美中的贸易纠纷不利于全球投资环境。法国财长勒梅尔在周二表示说，美中两国要避免贸易紧张关系升级，法国希望两国的经贸谈判能够恪守具有透明度和多边原则，确保全球增长的持续。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也表示说，美中两国的贸易纠纷如果不能尽早解决，对全球的投资环境具有负面的影响。容克还认为，全球面对的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与美中贸易关系密不可分，如果投资者不 觉得美中贸易问题可以尽快解决，全球的投资意向将会减弱。法国南部城市图鲁兹附近郊区发生劫持人质事件，四名被劫持的女子已经在晚间安全获释。劫持人质者是一名持枪的17岁青年，曾经因为参加黄背心抗议受到警方的传讯。报道指出，17岁疑犯在当地周二时间下午4时许闯入了布拉尼克镇的一间酒吧，劫持酒吧女老板以及员工作为人质。疑犯曾经向天开枪，而警方说，劫持人质的青年曾经犯有暴力偷窃等案的前科，更由于参加黄背心抗议，曾经受到警方的传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在周二警告，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对世界经济构成威胁。他很遗憾，特朗普最新的说法和推文很不利于达成一项协议。显然，这里指的是特朗普宣布周五起对中国提升贸易税一事。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特朗普周日晚间发推宣布，将于周五把2000亿美元进口中国产品的惩罚性关税由目前的 10% 提升至 25% 后，引起全球股市动荡。周二，在中国方面宣布主持中美贸易谈判的中国副总理刘鹤一如既往前往华盛顿谈判时，股市平静了下来，但隐忧未除。结果，华尔士股市仍然大跌，因为各方都难以预料这场谈判的结局。在此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周二指出，很明确，现在美中之间的紧张正在威胁着世界经济。拉加德是在巴黎出席发展中国家债务论坛时对媒体发表上述看法的。拉加德进一步表示，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贸易之争圆满解决，对各方都好。他呼吁，现在是消除美中贸易紧张关系的时候了。主持论坛的东道国法国财长勒梅尔也呼吁美中两国避免采取导致全球增长陷入危险的激烈措施。他警告说，增加关税的做法是一条死胡同。针对特朗普宣布将对中国增加惩罚性关税一事，勒梅尔表示，增加关税对各方来说都是一种负面的决定，对美国、对中国、对欧元区乃至对于全球的经济增长来说，这样做没有出路。勒梅尔还说，我们必须避免中美贸易战发生，我们对目前的中美贸易谈判严密关注，我们希望这场谈判在遵守透明性及多边主义的原则下进行。
虽然中国官方一直否认在新疆打压维吾尔人，但是控诉中共打压新疆穆斯林的消息不断，现在又有新的证据显示中共在新疆毁坏清真寺。研究这一问题的英国一个独立调查网站的记者瓦特斯告诉本台说，
我的调查是从两座清真寺开始的。一些网民曾报告说，这两座清真寺从卫星图像上失踪了。调查显示，这两座清真寺或者是完全被毁，或者是严重受损。随后，我通过查阅卫星图像，或者是询问在当地的活动家，继续我的调查。我对100个宗教场所进行了分析，经过分析，这100个宗教场所中有91个被确定是清真寺，其中的31个已经被毁，包括两个重要的朝圣地。所有的这些宗教场所在2016和2018年之间，或者是遭遇重大的结构性损坏，或者是完全被摧毁。我们观察到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受到系统性的迫害，一些报告显示他们的文化受到镇压。我们的调查显示，清真寺或者被破坏，或者被改变结构，比如去除尖塔，以至于他们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清真寺。因此，文化遗产似乎正在被破坏，这是蓄意且系统的试图铲除穆斯林文化。
This is a systematic, deliberate attempt to remove Muslim identity.
阿迪达斯总裁批评默克尔政府无所作为，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德国大型企业通常愿向总理献殷勤，但现在德国经济界一片沸腾，德国人的生意到处都在削减，人们对无所作为的政府的不满和对德国经济将陷入萧条的恐惧在增长。阿迪达斯总裁罗斯德特现在强烈批评了政府，他终于说出了许多人想说的心里话。 据 NTV 电视台报道，阿迪达斯总裁罗斯德特不像平常那样彬彬有礼，而是以异常清晰的语言在《世界报》上对默克尔及其政府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警告，整个欧洲的工业生产将后退，竞争能力将下滑。他明确批评柏林政府很多功课没有做，比如默克尔总理2005年就宣布要把数字化摆在总理日程工作的首位，但结果却什么事都没发生。又比如无人驾驶也是说归说，但事实上毫无进展。我们的数字基础设施有很多缺陷，糟得不能再糟了，但政府仍是无所作为。德国大联盟政府对紧急状态毫无感觉，德国有滑入经济萧条的危险，贸易冲突会升级，但柏林却生发很多新主意来过分管束、过分调控经济界。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叙利亚的伊德利卜省遭到叙利亚政府军和俄罗斯军队的持续轰炸，请听刘芳的介绍。
伊德利卜省是极端武装和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在叙利亚境内的最后一块主要地盘，也是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先前所划定的四块叙利亚冲突降级区即停火区之一。近天来，该省遭到叙利亚政府军与俄罗斯军队的持续轰炸，与反对派武装交火，导致此一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削弱了停火协议，并迫使当地民众逃离。今年2月开始，阿萨德政府对当地展开轰炸，但是近天来的轰炸行动异常猛烈，其程度已达到2018年9月，莫斯科与安卡拉就该省非军事区的界限划定达成一致以来最为猛烈的地步。本周一开始，叙利亚政府军与俄罗斯军队的轰炸至少造成53名圣战分子丧生。另据叙利亚人权观察披露的信息，周二一天，叙俄双方的轰炸共造成13名平民死亡。另据法新社记者披露，数十辆运载着妇女和儿童的车辆被困在半途中，他们逃离伊德利卜省南部向北部方向前行，所幸的是他们在逃离途中免遭轰炸。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透过推特对伊德利卜暴力局势的升级表示深切的关注。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作出表态，指出必须紧急停止叙利亚伊德利卜冲突降级区境内导致数百人伤亡的空袭，并呼吁冲突双方注意保护平民。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和韩国总统文在寅通了电话，商讨朝鲜的无核化问题。特朗普表示支持韩国向朝鲜提供粮食援助计划。据路透社的消息说，韩国总统府发言人表示，特朗普与文在寅周二晚间进行了大约35分钟的电话会谈，讨论日前朝鲜试射短程导弹，双方并且讨论方案尽早重启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谈判，确保无核化进程不会偏离对话的轨道。据韩国总统府发言人说，文在寅和特朗普都一致认为，在朝鲜进行试射之后，韩美必须加紧合作，以适当的方式应对。对于国际组织近期所发布的有关朝鲜粮食短缺的报告，特朗普表示支持韩国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向朝鲜提供粮食援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原定周二举行的会晤在最后一刻被取消。法新社消息，在美国和德国关系陷入低谷之际，蓬佩奥取消会谈在德国引发了批评。据最新的消息说，蓬佩奥周二是抵达了伊拉克，将与伊拉克总理举行会谈。按照美国国务院此前发布的公告，蓬佩奥计划在美国时间7日抵达德国首都柏林，与默克尔和德国外交部长马斯举行会谈，讨论有关乌克兰、俄罗斯、叙利亚等有关的问题。世界卫生大会本月20日在日内瓦举行，台湾是连续三年都没有获得邀请参加。台湾的外交部和卫生福利部都表示会继续争取参加会议。台湾总统蔡英文周二表示，大陆越是打压，越会让台湾的民众和国际社会感到不满。大陆在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设置障碍，是台湾和国际社会都不能接受的。联合国欢迎缅甸遭禁记者获释，但是联合国方面强调，该国的新闻自由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中国副总理刘鹤将如期前往华盛顿谈判的消息，虽然让亚洲股市暂时恢复了平稳，但是好景不长，欧洲股市收市时失去方向，明显下跌，华尔街股市狂跌，国际油市也在下滑，国际金融机构、美国工业界和农民也忧心忡忡，这一切都同对中美这场最后的谈判信心缺失有关。投资人的疑问是，我们到底知道他们要什么？这是特朗普的谈判策略，还是存在着本质的危险？中国将寻求反击吗？莱特希泽为什么突然提高了声调？周二，美国农民和工业界也对美中贸易谈判可能失败的前景向特朗普总统发出警告，国际金融机构也开始大声疾呼。尽管特朗普宣布将从周五起将把针对中国2000亿进口产品的惩罚性关税从 10% 提升至 25%， 中国副总理刘鹤将从周五起前往华盛顿参加新一轮的谈判，虽然比原先的时间推迟了一天，但在预期之内。但是美国大豆生产联合会主席斯蒂芬·周二表示，特朗普宣布的增税措施将把生产大豆的美国农民推入死胡同。他抱怨说，在经过许多次威胁和措施签字的机会之后，这种不肯定的局面继续存在，对农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大豆生产联合会要求特朗普政府尽快与中国达成协议，同时取消强加于北京的关税，以换取对方取消对美国大豆的关税。中国是美国大豆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同样，美国化学工业委员会主席刀赖呼吁特朗普及他的部长们尽快与中方完成谈判。他表示，把关税作为谈判的杠杆包含着很高的风险。他补充说，中国是美国化学工业第三大出口市场，美国向中国提供多种全球任何地方都无法生产的化学产品。在他看来，关税策略正在扰乱着生产线，腐蚀着美国的竞争能力。因此，全美化学工业委员会强力敦促特朗普总统本周全神贯注于合情合理的解决办法。这种担忧同样反映在周二的股市。纽约股市下半场突然狂跌，道琼斯工业股大跌 1.79%， 纳斯达克科技股大跌 1.95%。除去贸易战对美中经济可见的冲击，全球经济增长也将冒着遭受严重冲击的风险。在巴黎出席发展中国家债务论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声明，很明确，现在美国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关系对全球经济构成了威胁。他对特朗普发推威胁提升对华关税表示遗憾。中国方面周二则通过外交部发言人指责美国称，课征关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中国仍然希望双方努力达至一项互惠互利的协议。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表示，刻意惩罚性关税是下策，这是一个对全球、对美国、对中国、对欧元区、对欧盟以及对全球增长都很负面的一个决定。特朗普政府威胁，如果北京不接受美国的要求，将对所有输美产品2018年总计金额大约为6000亿美元刻意惩罚性的关税。特朗普的理由是，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北京对已做出的承诺反悔，出尔反尔。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对美国媒体称，对中国新施加的关税将在周四周五交接的零点实施，也就是国际标准时间40整。莱特希泽并没有细讲具体实施是否取决于谈判的结果。除了要求中国向美国产品更加开放市场之外，美国要求中国必须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包括终结强迫性技术转让、停止盗窃知识产权、终结国家补贴企业、取消关税壁垒等等。美中之间这一突然出现的紧张，与几个月来双方领导人赞扬的胜利成果累累，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 为什么法国各地加油站里的燃油价格飙升？这是5月7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几个星期以来，法国加油站里的燃油价格明显的上扬。5月6号星期一，柴油的平均零售价为每升 1.47 欧元，5095号汽油的平均售价是每升 1.58 欧元，达到了2013年以来的新高。法国世界报指出，虽然在法国燃油零售价的 60% 都是国家的税收，但是目前法国燃油价格上扬的原因并不是国家提高了税收，而是原油价格上扬了。原油价格上升的原因和好几个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关，而这些地缘政治局势的紧张又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不无关系。欧盟是怎么样把利比亚和意大利之间的移民迁徙路线给关闭掉的呢？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转内页处理的重点国际内容之一。法国世界报表示，自2016年以来，为了遏制通过地中海来到欧洲的移民人数，欧盟重点选择了依靠利比亚来阻拦移民。因为利比亚是非洲移民进入欧盟的门户，今年头五个月，通过地中海到达意大利和马耳他的非洲移民大约是1100人，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的低。要知道，最近五年期间，通过同一条线路抵达欧洲的移民多达65万人。虽然这一做法非常有效，但是欧盟的做法在欧洲内部引发争议，因为欧盟这么做就是选择了和一个正在进行内战的破产国家合作，而联合国多次警告移民在利比亚遭受虐待。南非的政治局势也是5月7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重点国际新闻之一。该报指出，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党，简称非国大党，虽然在大选中仍然处于优势地位，但是他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法国世界报表示，经过25年的统治，非洲人国民大会党在经济上的成绩是灾难性的糟糕。5月8号星期三，预计将有2670万登记选民参加自1994年民主问世以来的第六次南非大选的投票。这一成立于1912年的百年老党，在第一次多种族选举后执政，并结束了三个世纪的白人统治。不过这已经是25年前的事了，这一次我们不知道南非选民的弃权率会是多少，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超过900万的南非选民，其中有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甚至根本都不认为值得把他们的名字登记在选举名单上。这本身已经显示了选民对执政党非洲国民大会党的冷淡，而且这还有可能在投票箱中转变成对执政党非国大党的否决。法国世界报指出，这是第一次非国大党面临着存在性的风险。法国世界报相关的文章指出，让非国大党未来暗淡的问题之一是经济的基本面不能够提供任何回旋的余地，资金缺乏，无法为可以改变国家的复苏计划提供资金。非国大在过去十年中制定的是一个攫取国家的制度，对南非人的生活至关重要的国家企业、各部委以及各机构都受到了掠夺，并影响到了很多的方面，教育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公共卫生是一场灾难，国家电力公司正处于工业灾难的边缘，南非这一非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再次处于经济衰退的边缘，青年失业率超过 50%。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柏林飞鸿。
中国的新丝绸之路项目引起了德国政界的怀疑和戒备，德国媒体对该项目的讨论和批评仍在继续中。南方信使报写道，这个巨大的新丝绸之路项目是中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展示，而欧盟到现在都还拿不出相应的答复。华盛顿没有派遣高级代表去参加四月底的北京“一带一路”峰会，德国只派遣了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前往参会。他的任务是要告诉中国人，要把这个项目变成全球项目。到目前为止，这个项目还只是个单行道，北京说了算。中国国有银行给部分项目发放贷款，而得到项目合同的十个企业里有九个是中国企业，这些中国企业又派遣他们的中国员工去完成合同，所以贫穷国家如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等根本就享受不到贷款，最后却陷入债务陷阱。为了获得政治影响和对方在行为上的配合，中国愿意放弃收回贷款，这完全是帝国主义政策。可欧洲人还不知道该怎么答复，欧洲人必须自己花更多钱以抵制中国的影响。在自己的发展银行的扶持下，欧盟必须给这些国家提供铁路、街道、电站等建设的援助，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中国竞争者赶到一边，限制中国的影响力。再者，把基础设施项目卖给像中国这类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销售也应该受到禁止。毫无疑问，如果能把新丝绸之路项目变成平起平坐伙伴们的共同项目，它将通过繁荣的贸易给人们带来富裕。南德意志报表示，新丝绸之路是中国释放的一个诱惑，而这个诱惑令人难以抵挡。比如100万吉尔吉斯斯坦人必须到国外去找工作，国民生产总值的1/3是他们创造的。莫斯科虽然依然是该地区安全政策的重要行为者，但莫斯科给该地区的经济援助几乎不值得一提。欧盟愿意提供咨询，但基本上不给钱。至于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下会不会援助中亚、吉尔吉斯斯坦，没人知道。但中国提供贷款，而且没什么条件。由于要获得国际贷款的社会和环保条件非常高，难以达到，所以中国释放的诱惑简直就太大了。从吉尔吉斯斯坦身上，人们很容易看到中国的手腕。中国提供一个很有利润的、当地政府实际上承担不了的项目，结果他们最后就陷入了债务陷阱，带来了不稳定状况。而该地区政治状况越不稳定，对北京来说就越方便。10年后，吉尔吉斯斯坦的债务有42%是欠中国国有银行的。从新丝绸之路项目上，人们能看到中国追求的世界新秩序。南德意志报总结说，没人否认新丝绸之路这一多元项目具有很大的经济潜力，它将改善和加强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通道，中国将带来额外的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将给世界经济的所有参与者带来好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应该注重现实。如果只看到新丝绸之路的美妙之处，那么人们可能会错估形势，并做出错误的投资决定。在随后数年里，吉尔吉斯斯坦就必须偿还债务，但吉尔吉斯斯坦从这一昂贵的一带一路项目里基本上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只有当新丝绸之路上的货物运输非常繁荣的时候，吉尔吉斯斯坦才能赚到钱，而中国则扩大了其影响力。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伊朗宣布将放弃伊核协议部分承诺。中国外交部指中方对中美贸易磋商具有诚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美中贸易战对世界经济构成威胁。法国图鲁兹附近发生劫持人质事件，四名劫持女子已安然获释。特朗普本在因通电话谈朝鲜问题。蓬佩奥最后一刻取消与默克尔会面。蓬佩奥抵达伊拉克与伊拉克总理举行会谈。蔡英文指大陆越打压台湾民众越不满。阿迪达斯总裁抨击默克尔政府无所作为。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刘邦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公民论坛以及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印度为期六周的马拉松式大选将于本月19日落下帷幕。努力寻求连任的现总理莫迪依旧以人民的候选人姿态加入争夺大战。五年前，莫迪依靠着改革基础设施、加快经济增长以及降低失业率的政纲当选。如今，他坚持强调改善贫困依然是印度面临的首要任务。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大国，近年来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全球资本市场的目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经济加速增长的同时，社会贫富分化也日益加剧。莫迪当选五年来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以帮助4-6亿民众摆脱贫困。从清洁印度运动到人民财富计划以及惠泽广大民众的医改方案，均体现了莫迪政府大规模改革的决心。但是在承诺与现实之间依旧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首都新德里南部的贫民窟周边地区依旧垃圾成堆，清洁印度运动五年后，在那里生活的数千民众依然没有享受到室内的独立卫生间。德里贫民窟居民联合会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总理莫迪在2014年发起清洁印度运动之初，各方热情高涨，充满乐观，许多公厕被拆除，民众们翘首以待城市环境卫生的提升。然而新的设施并没有跟上，以致当地民众如今根本没有地方如厕。政府为改善卫生条件向每家每户承诺的资金也未能到位。对此，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员互相推诿责任。除此之外，最为令人忧心的是饮用水的问题。清洁印度运动并未能推动用水条件的改善。另外，旨在惠泽广大民众的医改方案以及令人心动的人民财富计划也远远未能到位。总理莫迪所在印度人民党在本次选举中继续强调关注农民福利、国家安全、医疗保险和经济等议题。该党还利用今年二月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为号召，吸引更多选民。然而，观察人士指出，印度最近五年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耀眼，失业率上升至45年来的最高点，农业成长率减缓，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额也直线下降。印度人口总量目前已超过12亿，仅次于中国，位居世界第二，但大多数人口处于贫困状态。根据联合国的一项印度人口报告，2035年之前，印度人口可能达到16亿，2060年则有望增至17亿。国际非营利组织乐施会指出，绝大多数指标都显示，印度目前是全世界贫富不均等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与很多状况类似的国家所不同的是，印度的贫富分化还在持续加剧。在总人口中只占1%的富人坐拥全国一半财富，而人口占比达60%的穷人则只拥有4.7%的全国财富。印度人渴望解决社会不平等的愿望非常强烈。乐施会所做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印度人当中，73%的人一致认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财富鸿沟问题亟待解决。对于印度常年存在的贫富不均等问题，印度尼赫鲁大学经济研究与规划中心教授认为，关键是政府当局没有改善问题的意愿，现有政策根本毫无效果。印度大选的投票活动如火如荼展开之际，首都许多民众纷纷表示将不再将赞同票投给莫迪，凸显了印度总理在新德里享有的热情已大大降温。 令人关注的是，此一现象并不仅限于首都。在美国罗德岛大学就职的一名社会学教授今年一月通过一个论坛平台表示，印度总理已失去城市贫困人口的支持，而他正是依靠这股力量方才赢得2014年的大选。通过对印度南部及西部地区七座城市的调查，这名学者得出结论，认为清洁印度运动以及人民财富计划未能说服贫民窟的选民们。出生于较低种族、中产阶级家庭的印度总理莫迪，在2014年被推上总理宝座，象征穷人阶层战胜传统精英阶层的所谓奇迹是否会再次重现？相关答案将随着本月19日大选的结束而揭晓。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独立中文笔会2019年香港会议刚刚在香港落下帷幕，像往年一样，会议集聚了来自多方的中国人权卫士。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曾在会议召开前向本台表示，会址之所以选择在香港，主要是将其作为一种探视中国国内政治的风向标。今年这一风向标标出了什么？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表述了她的看法。天琪女士您好，首先请简要地介绍一下本届会议的情况，哪些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是否完成了预期的目标？
好的，我们这一次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举行年会还有颁奖典礼，香港方面来了很多的人，比如说何俊仁律师，还有陈翔这一位很著名的记者，还有原来政治家长毛，他叫梁国雄，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士，比如说原来的香港记协的主席麦燕婷女士，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笔会的会员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我们的这些会员出来之前有一些人受到警告，他们就没有办法出来，但是还是有一两个冒险提前就赶到香港，可以说逃过这一劫，顺利的来参加会议。但是还有几个人呢，在出关的时候被拦下来了。还有刘慧卿女士，她是非常支持我们的。刘慧卿女士是原来立法会的议员，因为时间冲突，她刚好在马来西亚，所以她没有赶上。另外的话，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没有把目标设得非常的高。事实上，这个会议呢，我们有一点就是试一试北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能够让我们顺利的召开这次会议。当然这次会议并不是非常顺利，但是我们达到的这个目标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因为我们的会议在香港受到了媒体方面有好一些报道，都受到很多的重视。同时呢，我们也给何俊仁律师颁发了一个刘晓波纪念奖，这个奖是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最近几年开始设立的，就是把它颁给当年营救刘晓波还有后来营救刘霞出过很多力的国际知名人士，包括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Shirin Ebadi 女士，她是一个伊朗的律师。我们在两年以前把这个刘晓波纪念奖颁发给她，所以这一次呢，通过这个颁奖典礼引起了媒体很大的关注，所以我觉得我们预期的目标是达到了。
您曾在会前向我们表示，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举行是一种探视中国国内政治宽紧的风向标，请谈谈本次香港年会这个风向标测出了怎样的结果？
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今年赶到这次会议在准备期间并不顺利，因为我和潘永忠先生，我们是从德国过来的，还有从澳洲过来的齐家珍女士，还有从其他各地赶来的人士，我们一到香港，香港文化界人士都跟我们说，现在香港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各方面不管是出版业、新闻业，大家都感到这种压力。那么我们这次为什么说碰到的比以前更多的一些困难呢？比如说我们在开会的场地方面，租借场地方面碰到了一些难题，以前我们都有可能性就是在香港的大学里面借到会场来召开这个会议，但是这一次我们尝试了很多地方都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的一个会议几乎是不大可能在大学这样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学术机构里面召开的。其他方面我们也去联系，但是都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就是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找到一个开会场地，最后我们在一个书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天主教书店里面举行的。当然这个场地还是非常的好，很宽敞，而且气氛非常的好。另外的话，我刚才说过，我们的会员出来不是这么容易，他们受到的阻拦比往年更多。往年我们参加会议的人有的时候十几个，甚至于将近20个，但是这次来的不是很多，大概只有10还是11位出来了。所以您刚才说，我曾经说过，我们在香港开会是一个测试北京政治风向标的一个做法，这个说法我想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独立中文笔会2019年香港年会邀请了香港铜锣湾书店经理林荣基先生，他发出了怎样的感言？
林荣基先生呢，他是一个非常敢言的一位出版业人士，因为大家都知道当年铜锣湾书店的这个事件，几位负责人都被抓了，包括他们的出版人桂明海，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啊，我们都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但是林荣基和其他的几位前后都已经放出来了，但是其他人不大说话。但是林荣基不只是这一次，他上一次就是我们2017年举办这会议的时候他也来了，他说香港的出版业他不需要做太多的评论，大家都可以感觉到是非常的萧条。那么这个事情是直接跟铜锣湾书店的当年发生的事情有关的，我们自己也注意到香港的出版业是每况愈下，有很多的书店根本就没有办法经营下去，而且呢出版业萧条，同时有一些杂志刊物也都停刊了，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是说得出来的原因，有的是说不出来的原因，都受到极大的影响。那林荣基先生非常敢言，因为他从个人来说的话，他的后顾之忧稍微少一点，他没有太多的家人牵涉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内部的企业啊或者这些方面的联系，所以他就敢言，他说香港如果是继续这样下去的话，言论自由这些已经受到那么大的打击，如果再继续这么下去的话，那真的就不知道一国两制还有什么意义，这根本就变成了一纸空文。他说的这些话得到了大家非常强烈的共鸣，认为他说的十分有道理，因为来参加会议的人都是文化界的、出版业的、新闻界的，大家对于这些变化是感同身受，不是只是听来的，是自己直接感觉到的。所以我认为像他这样的一位人士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也是非常重要的。
香港的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目前处于怎样的一种状况？
这个问题呢，其实何俊仁先生还有陈翔先生都重复地说过，情势是非常严重，特别是香港前记协的主席麦燕婷女士，她举出了好一些例子，从事新闻工作你会面临巨大的危险。为什么？即便你不是一个新闻从业者，你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由于香港现在正在酝酿要修改一些法律，比如说其中有一条叫做煽惑罪，煽就是煽动的煽，惑就是妖言惑众那个惑，煽惑罪， 这个散货罪呢，就是说任何人，你不需要是一个新闻记者，也不需要是一个作家，任何人只要在网上散布或者散发一些文章或者是言论，而让中国官方觉得不合适的话，这个散发的对象超过了500人的话，那你就要负法律责任。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有脸书，都有这个那个，绝大部分都超过500个了，等于是人人可以因言获罪，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法令。他们如果一旦通过的话，那就真是可以说是人人自危。还有一点，麦燕婷也提出来，他提出来好几个，其中还有一个就是引渡条例。比如说我们也再拿原来的那个例子，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李波先生，他是英国籍，而他们的那个发行人老板桂明海，他是瑞典国籍，这两个人都不是中国国籍，也不是香港证件的人，但是他们都或者是从泰国被绑架回去，或者是在内地被抓捕。也就是每一个人包括外国人都可能会被引渡，从别的地方引渡回到中国大陆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厉害非常严重的一个法令。这个法令一旦通过，不只是对于言论自由是一种打击，对新闻从业人员和写作的人的一种打击，事实上是对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可以说是人人自危。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电子时代，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个人的这个社交媒体，只要你喜欢读书，你看到一篇好的文章，你都是愿意传给你的朋友，哪怕是一篇关于保健的文章，你发的任何的东西只要不符合于中央的意思的话，你就可能获罪。而且最可怕的是他们把你定罪了，他还不告诉你，他也不抓你，他先放在那里，到时候他们觉得有政治需要的时候，随时就可以抓你。这是变成一个真是人人恐怖的一个世界。我真是不希望看到这个事情的发生。我真是觉得现在是每一个香港人觉醒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反抗这一种真的是套在他们每一个人头上的一个枷锁，太恐怖了。总结着来说呢，香港的一国两制几乎是已经荡然无存了。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古埃及少年法老图坦卡门巡回展从3月23日起在巴黎拉维莱特艺术中心拉开帷幕。据埃及当局表示，今次巡回展的150件珍品中，超过50件展品是首次在海外展出，将为吉萨大埃及博物馆明年开幕造势。据主办方介绍，这项名为《新法老的宝藏》的展览去年三月已经在美国洛杉矶开幕，今次移师巴黎是第二站，也是欧洲仅有的一站，展期一直展到9月15日。展出的珍品包括多具本质雕像，包括图坦卡门骑黑豹、放置他内脏的迷你木棺以及众多珠宝首饰等等，因此不难想象法国又将掀起一股法老热。法国人对古埃及文明的热爱可以说是起源于拿破仑时代。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谈一谈拿破仑的法国军队是如何误打误撞间接让学者成功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故事。1798年是古埃及考古学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拿破仑率领一支军队前往埃及最大海港城市亚历山大，准备攻打埃及， 那时他仍然只是一个法国的将领，他的人生高峰和传奇还没有来到，但那不是重点。当时的埃及由奥斯曼帝国统治，已经和古埃及文明没有半点关系。居住在埃及的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而且与英国有很密切的商贸关系。拿破仑此行的目的便是企图摧毁英国在当地的利益。与拿破仑这支法国军队同行的还有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看来他除了军事任务外，还希望在学术上有所发现。不料拿破仑的这支军队很快的被当地英军打败，他自己也从埃及逃回法国。虽然军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随行的一名法国士兵却无意中发现了一块非常罕有的石碑。由于这块石碑在罗塞塔港口被发现，所以这块石碑便被称为罗塞塔石碑。作为外来者，为了有效统治古埃及，托勒密王室基本上会在面对古埃及人民时采用古埃及的风俗和仪式，只有在宫廷内才会使用希腊语。当时的古埃及人也没有太反抗由希腊人统治他们，他们也承认托勒密王室是正统的法老。由古希腊人统治古埃及，难怪颁布政令用的石头会同时有古埃及文和古希腊文。1802年，瑞典学者约翰·戴维·阿克布拉德率先破解了罗塞塔石碑上面其中29个古埃及象形文字。1814年，英国的汤马士·杨格成功依据古希腊文把古埃及通俗文字翻译。汤马士的学识渊博，同时是个医生、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语言学家。尽管如此，世人还是要过20年之后才有办法得知罗塞塔石碑的奥秘。1822年，让·弗朗索瓦·商伯良根据罗塞塔石碑上的经文，成功解读了最艰深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商伯良借助自己丰富的语言知识，从国王托勒密的名字入手。他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作为表意文字，有一部分的字符是作为表音文字，还有一部分不发音，仅仅是对其他的词做进一步的说明。例如克利奥佩特拉王的名字后面还有两个符号，他们表示这个王名的主人是个女性。很快，商伯良便整理出了一份古埃及文字发音表。7年后，商伯良带着这份发音表来到埃及，他惊喜地发现，用他的发音表可以毫不费力地解读出大部分象形文字。这样，古埃及的文字之谜就被商伯良破译了。商伯良因此被后人称为埃及学之父，同时也成为卢浮宫埃及馆的第一任馆长。1831年，法兰西学院向商伯良表示敬意，专门给他任命了一个特殊的职位，那就是埃及学主席。只可惜天妒英才，1832年，商伯良死于中风，年仅41岁。以上是由夏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伊朗宣布将放弃伊核协议部分承诺。中国外交部指中方对中美贸易磋商具有诚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美中贸易战对世界经济构成威胁。法国呼吁中美避免贸易紧张关系升级。法国图鲁兹附近发生劫持人质事件，4名被劫持女子已安然获释。特朗普文在寅通电话谈朝鲜无核化问题。蓬佩奥最后一刻取消与默克尔会面，在德国引发批评。蓬佩奥抵达伊拉克与伊拉 拉克总理举行会谈。蔡英文指大陆越打压台湾民众越不满，联合国欢迎缅甸遭监禁记者获释，强调该国新闻自由仍未改善。阿迪达斯总裁抨击默克尔政府无所作为。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Place 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Charlotte Gainsbourg 所演唱的 Dilly Valentin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只在这片